使得神圣之爱是远超众爱，神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并且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那这个爱让父愿意舍他的独生爱子，这个爱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那这个爱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完成神他所有的工作，要我们得着完备他全备的大救恩。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因信得美好的救恩。我们知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后书，其实是离他殉道不久，他很快就殉道了。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尼禄王那个暴君给圣徒们带来许多许多的逼迫，有很多为主殉道的。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有一个极大的试炼。那我们看见彼得他有一个心愿，他写这些书信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转眼来看见我们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所得着的那个救恩是这么完备的一个救恩，叫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叫神的儿女们在大逼迫中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彼得要来激励弟兄姐妹们，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一个大的患难之中，但是彼得先告诉他们基督是先受了苦难后来得着了荣耀。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好像跳出主耶稣他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那这一个路程，今天我们与他同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怎么样一同得荣耀。所以主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走一条路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不是自己创造一个我要先得荣耀，没有，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是我们是有苦难，特别不是指着外面环境的苦难，有很多时候圣徒们是为着主的缘故他们甘愿受苦甘愿受损失，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主是先受苦难后来得着荣耀。所以他就说问到这救恩，我们看见众先知在旧约的里面其实有好多地方讲得那么清楚，讲到主的降生，讲到主为我们受苦，讲到主的死主的复活。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没有加洗美容，他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当我们读到诗篇第22篇，我们也觉得何等的稀奇，诗人好像跨过了时间空间进到了耶稣基督他里面的那个感觉。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这是在诗篇22篇大卫在这么早之前他进入了主里面那一个感觉，他从第一个人称在那里写出来表达出来那一个呼喊。但是我们看见是的，众先知他们详细考察，让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讲说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说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美好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得着，我们可以来经历，我们可以来完全的 来享受。那早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因信来得这美好的救恩。那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蒙拣选，他得着我们成为一群神的子民。他讲到说，我们是寄居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叫我们今天不只得着一个圣洁的地位，他叫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一个，我们认识到说，是父神他拣选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来拣选神，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其实是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当我得救的时候，明明我是听见了，比方说这个呼召哈，讲到说谁愿意信耶稣的，你举手，你走到前面来，或者你站起来做一个表示。总有一天，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做了一个拣选，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到最后呢，给每一位福音朋友有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主已经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但是他不能代替我们来接受他，来相信他。所以最后有一个拣选，我们说必须是福音朋友你来做这个决定的，是你要做这个拣选的。我们说感谢主，每一个神的儿女得救的故事可能不同，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之下蒙恩得救的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次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蒙恩得救的见证都是很宝贵，都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在有一个时刻，那一天你做了这个拣选，是不是我做了这个拣选？我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说那一个时刻我蒙恩了，我得救了，我生命改变了，我重生了。很奇妙的事情，是我们一生中，你说那个时刻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是的，一面来讲，我们说在那一个时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你做了一个拣选，我做了那个拣选，最宝贵的拣选。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父神所拣选的，他拣选我们，从万民之中他分别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有一个比喻讲到说，好像你要进到一个门哈，当我们要进去之前呢，你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子，说你愿意的就可以进去，你必须做这个拣选，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你看说，这个好像是我要做这个拣选，要拣选信耶稣得着主，哎，我们就进了门了，蒙恩得救了。当你一进到门以后呢，你回头一看，同样的一个门的进来之后，你回头看呢，它后面所写的是什么？是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说感谢赞美主。那一个拣选，你看是在创世以前呢，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爱我们，所以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很多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个神学的辩论啊，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人在时间的里面，在受这些限制的当中，好像觉得说这个是我的拣选，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圣经又说是神拣选我们呢？其实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点上，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他爱我们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今天这个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是非常宝贵的诗歌哈。那这个神圣的爱今天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来经历这个爱，它是一个积极的爱，这个爱它要把我们一直爱到神他永远心意的里面。我们说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所以一面我们知道神他拣选我们，那他讲到说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所以这个救赎让我们知道说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读彼得前书，他特别有一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是整个圣经有人讲只有这么一处哈，写到主的血是宝血啊，这么的宝贵。彼得他这么的认识，所以他写说这是宝血。那我们知道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必须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那这个血里面我们知道是主超凡美丽的生命，血的价值在于主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这个血人看是往下流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主的生命是伸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我们，他就不来审判。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十九节的时候曾经讲到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一个羔羊的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来。这个血是赎价，是满足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我们说他的爱来寻我们，他的血怎么样来赎我们。那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知道说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所以我们是主付了重价，就是用他的命所赎回来的。所以这个生命也是讲到他的魂，就是将命倾倒，或者说他将他的魂倾倒。那这个付出的赎价今天将我们赎回来，叫我们能够顺服基督。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不止因着相信，其实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是叫做圣徒啊，我们先得着了一个圣洁的一个地位，但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要一直不停的工作，叫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是能够有份的。以前一章十五节讲到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虽然我们在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说美言，在神的面前神是看见这个血，是看见这位圣洁公义完全的主，所以他越过我们，我们得着了一个圣洁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不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其实是污秽的，但是今天因着主的救赎的工作，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位的里面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但是弟兄姐妹，很多属灵的事先让我们得着了一个地位，但是神的目的不是你只是有一个地位， 神的目的是叫我们与他有份，叫我们得着他的自己，我们有他一切的丰富。他要圣洁，不是我们得着圣洁的地位。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我们从属世的俗的分别出来，叫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被分别为圣的，是归给耶和华的。啊，今天我们就知道神儿女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我们的言语在各个方面，并不是神好像他要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啊，超过旧约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好像来逼着我们啊，有一个更不容易做到的哈。所以常常福音朋友问他得救了，感谢主，要不要受浸？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我还不够好，我现在还很多做不到啊。那我们直觉的就会想说，那一受浸了，那很多这个圣经的要求，这些标准，那你就要当真了哈，好像这个你做不到呢，他就有点怕，他觉得说，那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们知道真理的都晓得，信而受浸必然得救啊！得救借着受浸的得救，其实是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开始，并不是我们完全的才受浸。其实受浸还是站在主所做成一切的工作上面。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受浸的意义，不认识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你没有办法走在这条路上。你想说靠着我自己，我改变好了我再来受浸，其实迟早会发现你说路没有走对。我们就算外面好像行为上学了一些好像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但是那不是真实的，那是我们天然生命，我们努力可能做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但是不是从生命出来的。弟兄姐妹，那还不算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必须站在主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他的道路赐给我们，他先受苦难，他后得荣耀，他舍掉他的自己，他经过十架的道路，那他死埋葬，他复活。今天主所经过的所做成的一切，我们和他是一同有份的，我们要从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所以今天第一个讲到，我们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是从世界中是被分别出来的，是蒙救赎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而流，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那下面我们来看那这么大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哈，所以他说蒙怜悯呢，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三节和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哇，这个讲到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一个活的盼望，所以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那今天特别我们知道，当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苦难之中，有很多人所面对的，因着信仰他们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他们所面对的那么大的一个外面所带来的压力，所要付的那个代价。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不是彼得哈，他在这里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说，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他死了，他埋葬了，但是没有停在这里，主耶稣他复活了。所以因着他的复活，今天我们能够 重生，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能够经历到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是这位复活的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他与我们交谈，他与我们同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我觉得彼得他实在是在后面哈讲到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却是爱他，有很多的经历啊。如果你没有遇见这位活的主，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来经历。所以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今天主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是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其实从我们一得救，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到底经历他多少？每一个人从得救了以后，其实在大事，在小事，在各样的环境，主就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到他？他和我们说话，你有没有听见过主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见过主在你生活上他显明出他的旨意是什么？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讲哈，就是说哎，你为我这件事情祷告寻求，他说也许他觉得了哈，你们这比较属灵啊，你帮我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我们是可以彼此祷告，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寻求哈。那但是我们常常会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不能代替你来寻求，因为主耶稣也住在你的里面，他怎么样住在我的里面，他也住在你的里面，他怎么样跟我说话，他也跟你说话。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寻求，来认识主，更深的认识主，跟他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来经历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只是有一些知识，我们有一些的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因为主这么爱我们，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何等的盼望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交通，让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我们与主的交通，生命的连结，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其实圣灵能够借着我们和主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慢慢的长大，能够成型，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被改变。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所以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要我们来经历这么美好的救恩，我们已经得着了。如果你只是有人说早上起来晨更已经很不错了哈，我有读点圣经，我有祷告，但是如果你开始一天的生活好像主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哈，我很忙啊，我有好多事情，我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你在每一个生活，更是在你最忙碌的时候，你可以来经历主的同在，他就在你的里面，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叫我们时刻回转，当你一回转的时候，你遇见主，我们的主他没有离开过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当你有什么事情你要祷告，这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什么时候你要寻求，你要问主，其实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的与我们亲近，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重生了我们。我们知道这么宝贵的救恩啊，你不要失去这个福分。今天不是谁好像说哎，你要成根啊，你要成根啊，每天要逼着哈。我姊妹带年轻人啊，当然开始时候是训练， 就是要他们早上起来一起晨更啊。所以常常我看见他又是敲门啊，又是打电话啊，又是什么哈，就是 要起来啊。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那带领我们的同工们呢，他们要训练我们啊早起晨更哈。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早上七点是一起到教会去晨更啊。他把每一个人呢，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根蜡烛哈，长的蜡烛，每个人上面呢都写上了名字。七点钟如果你到的话呢，这个蜡烛它就不点，如果你没到它就开始点你的蜡烛，就把你这个开始点。所以呢你如果迟到越久，你的蜡烛就烧得越短。然后我想说他们也真的是蛮费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叫我们能够早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但是今天不是谁有这个责任要逼着你，哇，你要晨更，你要晨更，然后呢晨更完了呢你去工作，谁还能够逼着你？你要亲近主，你要亲近主。但今天如果我们认识这是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呢，这么完备美好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不是谁来逼着你，你要觉得说太宝贵了。今天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么的宝贵，我们就不会轻忽他，我们就不会说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把主给忘了。到了晚上或者是遇到个难处，忽然间又想起来了，啊，主啊，来帮助我。其实主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每一点哈，我们盼望说我们能够来经历来认识。那讲到说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今天世界上也许人也有他的盼望，他想要得着的。那一位迈尔弟兄哈，很有名的解经的，他讲过一句话哈，他说这个活泼的盼望呢，是现今与将来之间的桥梁，现今与将来之间的桥梁啊，这是一个真的活的盼望。今天我们都有这一个活的盼望，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但是呢叫我们看到那一个永远的，那一个不朽坏不衰残的。今天我们越过我们所看的所摸的所拿的这些必朽坏的这些短暂的，主叫我们能够看见预尝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麦尔弟兄他是说到说，活泼的盼望是现今与将来之间的桥梁。但是另外有一个作家他讲到人生的各样的盼望，他说到人有两种悲剧呢，一个呢是心中的盼望没有办法实现。当你有一个盼望，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实现，那这个对很多人讲这是很悲哀的。但是另外一个呢是你的盼望有一天实现了，但是却带给你更大的失望。所以他讲到人的两种悲剧哈，那也真的就是我们知道你在世界上所有追求的，可能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还有一个盼望，你积极的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得到了以后呢，是不是真正的就满足了你的需要？那过去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位跟我很好的一个同学哈，那他是比我早来一点，然后他是来直接读博士的，他已经读完硕士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呢，他那时候还是福音朋友时候，他是蛮优秀的，他来的时候就拿了全额奖学金哈，就相当优秀的一个学生呐。那我也常常邀请他去聚会，那他就告诉我说，现在功课很忙，因为修了很多课。那过一阵子呢，再去邀请他，他说我有这个博士班的什么考试啊这些的哈，他非常的忙，我看他真的很忙。然后再过一阵子再去邀请他，他说哇，现在做实验，你看见他每一天早上到实验室，到了大概到九点多他才会离开哈， 这个生活真的是很忙碌啊。他好像有一个目标，他向着这个目标，他积极的在那里努力，在那里追求。但是我邀请他好多次啊，这个但是呢他总是很忙。那后来慢慢的我课也都修了，然后那些考试也考过了，那后来他做论文就特别的忙。那后来我论文都做完了，我都毕业了，我去看他，他还是非常的忙。那后来他就大概比我又晚了两年哈，他终于毕业了，他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啊，他也这个各方面好像他所人生追求他所盼望达到的基本都达到了。感谢主哈，有一天遇到他，他说他信耶稣了。我说哇，过去怎么邀请你都是忙忙忙忙得不得了，但是后来他说他信耶稣了。他讲一件事，他就是说，当我人生的目标，我的盼望，我最后都达到的时候，好像在人看你应该很高兴很满足，但他的反应却是说，反而我里面觉得很空虚。他想到说，过去像我们跟他传福音，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传福音，虽然他都不能去教会哈，但是也听了一些福音，他突然里面他有一个渴望，因为所有他已经得着的，他发现说里面更大的空虚，他没有办法得着满足。后来他到教会，他来寻找主，后来寻着了主。弟兄姐妹，我们说感谢主，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活的盼望。无论你现在外面环境遭遇是怎么样，但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是不衰残的，是远远超过今天我们所能想到所要得着的。所以他讲到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像是客旅一样，他要赐给我们的是在天上有一个大的喜乐，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能够来得着的。在十七节讲到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是一个寄居的日子。弟兄姐妹，什么是叫寄居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寄居的，我是暂时在这里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今天你越认识这一个永远的基业，我们有这个盼望，这是一个活的盼望。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今天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到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来得着他。那今天你有这个盼望，我们越清楚你知道说，我在世界上我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你是分散的，是寄居的。也许在人看，人会觉得这没什么，好像值得夸耀，没什么可以宝贵的。但是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讲，你越看见那个永远的，看见那个荣耀的，你就越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所以你就在很多的价值观，在很多的事情的衡量上面，就算外面有各样的艰难，但是圣徒们他们得着一个激励，因为我们的眼光不是看见眼前的，乃是看见那永远的。所以我们说感谢主，那今天因着这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再次过一个寄居的生活。第三个讲到蒙保守，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这么完备的救恩哈。所以不只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得救了， 他讲到说要显现的一个救恩啊，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是什么救恩呢？我们知道到有一天主耶稣他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的，圣徒们身体变化，然后我们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我们的主相会。我们知道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然后在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他特别特别要告诉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让我们认识到说有一个叫做魂的救恩。所以他中文讲灵魂的救恩，其实他原本的意思是讲到我们魂的救恩。所以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得救了，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但是在今天蒙恩了以后，这么长的年日，其实是主今天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成一个最宝贵的工作。他讲到我们魂的救恩，今天正是我们魂得救的日子，圣灵正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那这段圣经很宝贵哈，他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或者是试炼。他说就比那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好像更显得宝贵。其实他这个比对比，我们知道金子它是很贵重的，它是要经过一次一次的炼净，把杂质除掉。那金子呢，它是很重的，那金子呢是不容易和其他的物质产生化学反应的。那其实这些都让我们能够比较认识到说，今天在我们里面，前面讲说我们因着信我们得了重生，好，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那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那今天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我们都得着了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贵重。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需要经过一次一次的炼净，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掺杂，太多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这么的不像主。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要一次一次的来炼净我们。那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能够被炼得纯净，让主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那他这边讲到说那一个试炼的过程，那真的是我们永远在主面前，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宝贵。今天主是良而又良，他让我们遇到一些的环境，到我们有一些的经历。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我们需要从里面确实的认识到，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赐恩的意念。今天他叫我们能够与他的生命与他的性情能够有份，叫我们经过各样的试炼，但是要里面那个宝贵超凡的生命今天能够显出来。我们说感谢赞美主，信心经过试验，其实要显出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宝贝。我记得很多年前到国内去服侍，那个时候比较多是在像农村一点，常常进到了一个地方呢，那个大门一关啊，大概好几天就没有人再出入了哈。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环境上他们也比较谨慎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其实那一个农村的地方呢，是一个弟兄他住的地方。那当我们这些进到了那个里面呢，大家一起聚会啊，好，一起有几天的一起的追求。那我就看见这位弟兄， 他常常就到这个二楼的地方啊，在外面守望哈，然后就觉得说他好像是特别紧张啊。然后本来我还想说，弟兄啊，你应该经历很多嘛哈，要有信心啊，因为主会保守，或者是说不要怕。但是呢，有一天跟他在交通的时候，那他就讲到他所经历过的。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因着有聚会，所以他说他自己受到一些的逼迫啊，或者是被打，他说都还好。但是呢，他说有时候啊，他们是把他的妻子啊、孩子啊，好，然后把他们这个来对付他们。他说哇，他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哈。但他有这些经历。当我听到弟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里面是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们或者说我们没有他所经历的，但是我们还想说来教导他说你要有信心啊，这个神会保守或怎么样。但是当你知道说弟兄他经历过了许许多多，但是他仍然他把他的家打开，他仍然预备好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来的逼迫，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我们看见说在弟兄里面他那个生命经过试炼，所以有一个信心。其实原本我觉得我有信心，我可能会讲信心，但是呢他是经过试炼过的那一个信心是不一样的。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也许我们遭遇的环境是不同，今天信心经过了试验，显出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显出我们的那一个信，因着信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不是真实的？那这些我想彼得他要告诉神的儿女，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虽然外面有各样不容易的环境，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时候因着你的信仰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因着你为着主所有的摆上，你可能在属事方面会有一些需要的牺牲，但是我们里面信心经过了试验，显出那一个宝贵，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然后讲到说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你这信他，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没有见过他，我们却是爱他，在人看是很难想象的。你说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他们不是受一点的苦，不是付一点的代价，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没有看见过主，肉眼没有看见过，但是他们却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有很多的这些殉道者，人家给他的条件非常的简单，你就是一句话，你否认主你就不需要受这个苦刑。但是多少的殉道者他就是不说这句话，不否认主，他宁可承受最残忍的刑罚。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肉眼没有看见，但是里面他们看见了这位主。弟兄姐妹，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主。今天我们不需要外面有什么的形象，有些人他就画了一个什么耶稣的像挂在那里哈，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今天是在里面的看见超越所有外面的。感谢主，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主把一个信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信他，我们可以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全备的救恩啊，不是我们的灵得救了，到有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 要得赎。但是在今天他讲到这个魂的救恩，为着我们的灵得救，主必须舍了他的自己。所以主为我们，他一生走十架的路，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钉十架，他一生就是这位钉十架的基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姐妹，主为着我们的灵得救，他舍了他的自己。那今天我们要魂得救，需要我们舍掉自己。所以这两个差别哈，你不能靠着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己舍命叫我们今天魂得救。主为着我们是灵得救，他舍掉他的自己。那他把这条路赐给我们，但是今天你愿不愿意舍掉你的自己，是我们有一个权利，是我们必须做的拣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慨，我们自己听了多少十架的信息，我们自己也传了多少十架的信息，但是常常遇到一些情形叫我们觉得到底怎么会这样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我怎么会这样呢？就这么一小件事我就不愿意舍下自己。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这么小的几句话就没有人愿意舍掉自己吗？哦，弟兄姐妹，主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今天赐给我们，他把一条宝贵十架的路赐给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去受苦，最宝贵的是我们可以拣选舍掉我们的自己。那这是魂得救一个路啊，我们没有别的路，我们说只有十字架的道路。他把全备的救恩今天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盼望说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成为走这条路的同伴，我们彼此激励，是也许为着主的缘故，有一天我们都会受到一些的逼迫，也许有一天你在环境上你为着主的缘故你要站住，你要有代价要出，但是今天我们说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愿意最真实的是我们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哦，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看见是里面的看见，那个盼望是里面的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我们感谢主，我们巴不得这些日子主在借着彼得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话，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话开启，来吸引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第十八首，神圣之爱远超众爱。那请弟兄们帮我们放一次哈，那我们一起来唱，那盼望借着这首诗歌主来激励我们，唱完之后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
神圣之爱远超众爱，天上之乐临地上，近来主我卑微胸怀，做我相信的恩赏。尊主你是所有怜悯，你是纯洁无限爱，眷顾我们带来救恩，进入相信的胸怀。哦，主将我吹你森林，吹进烦扰的心里，使我有份你的丰盛，享受应许的安息。动我除去罪的哀号，除去一切 的捆绑，使我认识生命之道，使我完全的释放。多能的主前来拯救，赐我生命和丰盛。愿你同在，直到永久，永远住在你殿中。我要时常称赞你名，当你喜悦侍奉你。不住祷告，不住颂称，夸耀你爱永无依。你完成你的心造，使我纯洁无瑕疵。你的救恩我全想到，得以和你全相识。顿心变化，荣上加荣，直到满有你善良，直到进入荣耀之中，永远将你爱颂扬。